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神父，我知道哦，我们好像到一个新的教堂啊，或到一个地方去游览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友，通常我会蛮注意说啊，那边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念珠。因为我觉得念珠是我们经常用的东西啊，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其实有一些牵连的感觉。比方说很多人到意大利去的时候会带回来，甚至带回来很多圣牌。那我常常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相同的困惑。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样的一个话题。不过呢，我们先来看看在内蒙古的徐建华他的故事。徐建华说，他八岁的时候呢，妈妈带着他和两个弟弟一起去探望姥姥跟姥爷。那么刚开始到姥姥家的时候呢，由于是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呢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喜悦的。徐建华很快的就喜欢姥姥家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漂亮。而且呢他特别喜欢姥姥家有一座非常大的庭院。那么庭院旁边呢，姥姥会在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圣牌。很快的，他们在一个假期之后呢，很快就离开姥姥家。建华非常的舍不得，姥姥好像很早就看透了建华的心思，所以呢就将一个圣母圣牌放在建华的手里，并且告诉他说要他好好的呢戴在脖子上。姥姥还特别说，爱这块圣牌要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回到家之后，建华非常舍不得把圣牌戴在脖子上，因为经常会穿脱衣服，怕圣牌掉了，所以他就小心翼翼的用个筐子，并且呢把它规规矩矩的呢放在一个桌子的一个钟上面。那建华什么时候想到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看，这块圣牌对他来说是爱不释手的。经常看着看着看着，圣母慈祥的面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好像活生生的一样，在他平常的生活里面，这块圣牌也是他的一个安慰。有的时候晚上有心事，他搂着圣牌看着看着也就能够甜甜的睡着了。圣牌就这样伴着徐建华一起成长，他也结婚生了孩子，一家人都沐浴在圣宠的恩光里。每次当他回姥姥家的时候，他总会把这块圣牌包装好带在身边。不过他还和小时候一样舍不得把它戴在脖子上。时光荏苒，姥姥姥爷都已经离开了他们，徐建华兄妹等人的孩子也都长大了。看着孩子们的面孔，再看看手里当初姥姥给他的这枚圣牌，他心中有非常多的感慨。姥姥活着的时候经常告诉他们说，要信天主，要爱天主，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虽然姥姥在这一辈子都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也没有做过多大的功劳或者大事情，但是姥姥称得上是虔诚恭敬天主的。这一辈子姥姥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人，对他们下一代来说， 事实上，姥姥经常有的是对下一辈甚至曾孙辈的一些担忧，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让人眼花缭乱。姥姥经常担心儿子、孙子、曾孙子们的路怎么走，甚至在世的时候也经常教育他们要如何认真的去思考，要如何来对待自己的子女。对徐建华来说，姥姥说过的话始终是对的。他最记得的是这一句，无论到哪儿，总不能忘记天主。今天，凡是有教堂的地方，许多地方都有卖圣台，而且有各式各样的。但是，对徐建华来说，姥姥留给他的那枚圣牌，跟童年的回忆，和系在姥姥身上的性德，都是他这辈子难忘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我的唯一，我至高山要你同行，你身不轻你牵引，熟悉的声音传达爱的讯息，温暖的身影融化冰冷气质，啦啦啦。
安神父，就像我们节目刚开始提到的啊，
是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念珠啊，嗯、或者是圣牌。
嗯哼，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知道一般来讲，我们有圣物是要祝圣过，对不对？那、像念珠啦，尤其是，
嗯哼，
那如果它坏了怎么办？
嗯哼，呀，对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祝圣过的东西，坏了，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再使用了，或者是没有办法再把它挂出来。损毁到这个地步的话，通常一般来讲，我们教会东就是圣物都不能够随便乱丢嘛。
对，
那这些东西的保存当然会是一个问题。那一般来说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地方在修复这个圣像的，
嗯，
那这个官渡那边有一个，还有其他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修圣像，当然这是一个方式了。如果能够把圣像修好，还可以再重新使用的话，那当然是更好，避免它就是有冒犯或是亵渎的这个情况。那另外呢，我们教会也有文物馆，专门保存这些古老的圣物，有价值的、有纪念性的一些古董性质的一些圣物，那当然也是一个方法了。那此外，如果实在是损毁到不能没有保存的价值的，那可能一般教会的做法可能会是把它烧掉，甚至那就是说不会把它跟一般的垃圾这样子处理了。
嗯，
那烧掉的那个灰烬啊，可能就可以把它很埋在花园里头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想尽办法不要让它被当成一般的垃圾这样处理。
嗯哼，那有些圣牌基本上是铁的，
嗯哼，
那它本来就很难处理了啊、那也没有办法按照神父刚刚您提的这个方式啊、那通常圣牌它可能是一个纪念性，或者是那它如果祝圣过之后，它的处理是不是更困难了呢？
嗯，要如果是这样子的圣牌的话，通常它其实也不大。能够佩戴的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如果是铁的话，所以就事实上是可以留下来的。
嗯哼，
可以留下来
的。那如果不见了呢？
不见了就没办法了，天主要求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圣像和这些念珠啦或圣牌都需要祝圣呢？
祝圣来讲，它会是一个就是天主祝福的一个最直接最主要的外在的记号。
嗯，
那所以一般很多人常常会找神父来祝圣圣牌啊念珠啊什么什么的。如果是在弥撒当中的话，就直接放在祭台上面，那跟着饼酒的祝圣一起祝圣，那个是最好的，
嗯，
最直接的一种祝圣。那当然找神父祝圣，也没有问题，那因为那个恩宠是来自天主，不是来自神父个人，所以当然应该也是有效的。所以为祝圣过的这些圣物，当然增加我们对那个圣物的尊崇，好像它是直接被天主所祝福的一个东西。那一般来说也有人说，比如说一些弥撒的器具，你做了弥撒它就是圣的，
嗯，
或者是玫瑰念珠，你拿着它祈祷它就是圣的，
哦，所以不一定要给
你透过它跟天主讲话，天主当然就直接的透过这个东西来给你祝福，来给你恩宠。
嗯，
但是当然一般人有这样子的习惯，求神父祝圣一个圣物啊或者是念珠，当然这为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只要你是一个他不违反信德的话，我觉得都是好事啊。但是为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信德的问题，就是说是因为你的信德它这个东西变成圣物，而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祝圣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特异功能。没有，祝圣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恭敬，更加的对这个东西产生信赖跟这个尊敬，透过他对天主的祈祷更加的热诚。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你祝圣完了以后也是跟一般东西一样随地乱丢，那还不如不祝圣。为我来说，
嗯，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院长跟我讲那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说有一个太太知道他们本堂神父那时候就是出去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知道他们本堂神父是外国人嘛，要去圣地朝圣啊，这个老教友的老太太就很兴奋啊，就跟他本堂神父讲说，神父你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请你记得带一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像给我，一个十字架或者什么圣像给我。那本来神父就答应他了，那去了以后就朝圣当然很虔诚了，整个朝圣行程快结束了，临上飞机剩下几个小时，他还想到，哎呀糟糕，我答应这太太要买这个圣物给他就忘了。那他一直在靠在那个靠在树下面，就是思索怎么办，现在要去圣物店买也来不及了。那这个靠在树上的时候，啪，就听到那树枝断掉的声音，那个树枝捡起来一看，就正像一个十字架，稍微整理一下就像一个十字架。那个神父讲什么，反正是耶路撒冷来的嘛，把它整理整理，就糊弄那个教友说，我从圣地买的圣像，然后就带回去给他了。然后这个教友也不疑有他，神父当然是不会说谎了，然后就一直很非常热诚的非常有信德的去恭敬这个圣像，透过他也不断的祈祷。有一天村子里面闹鬼啊，全村的人都没有办法制服那个鬼，包括那本堂神父，怎么赶都赶不走啊。结果这个太太有趣的，他就说，大家放心，我这边有圣地来的十字架，然后有特别的功效啊，就带着那个十字架去驱魔去了。本来是没在旁边很尴尬又不敢讲啊，后来那个鬼竟然被他给赶走了。
嗯，
然后这个鬼啊临走以前非常不服气的说，你不要以为你手上拿的那个东西有什么功效，我是被你的信德给赶走的，不是你那个十字架有什么样了不起，十字架根本就是假的，你去问你本堂神父，大家才知道这个事情。
嗯，
所以圣物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功效，那都是来自天主，而不是那个东西有什么样的了不起。有一些教友他会有那种巡回朝圣的习惯了，好像每一尊神像我都要去拜遍了以后，我才能够得到加持啊什么。为我来说，最直接的这个圣物就在圣体龛里头，天主自己在那边等着我们跟他讲话，等着我们侍奉他，等着我们跟他谈心。但是有些教友疯狂的全省这个巡回朝圣，好像天主到好像要挤满了所有的章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恩宠。没有，甚至所有的恩宠都来自天主本身，所以不是，而且天主给我们的恩宠或是礼物 远远小于天主本身了、啊。我们应该去恭敬，直接恭敬的是发自性德的去侍奉天主，而不是那个透过他来让我们想到天主的那些圣牌。
那另外啊、哦，像前不久啊，那我们教堂呢有教友到，应该是在加拿大，这里有个安当修士啊、
嗯，
那他们当然很疼我，所以就带了圣水回来。
嗯哼。
师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瓶圣水。有些教友呢，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教堂拿了圣水回去。那当然，我经常不知道这个圣水我究竟要如何处理它。是如同他们所说的，当我有病痛或我不舒服的时候，就拿来。
当然，怀着信德是可以啊。
我经常不知道，然后要是这个水，我要放多久呢？
嗯哼。呀，当然圣水的处理哈，当然像在欧洲很多的国家，他们每年都会租圣房子。
嗯，
那
租圣、房子不是一个房子租圣一次就可以了？
对，在台湾很多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欧洲每年的四旬期都租圣房子，很多地方啊，很多国家，所以事实上。嗯你要让你自己安心，你到处洒洒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像圣水、圣油都可以做类似。
圣油一般就只有神父可以用，因为父油它是一个圣事，那当然就只有神父可以用。那今年还闰七月嘛，哈，那个鬼月啊，我们
所以赶快把那个圣水发挥一下啊、哦。
很多人从路德带圣水回来，你不用放在柜子里头会蒸发掉的。
对，我经常因为也有朋友从路德带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圣水可以治病。其实我常在想，如果我是充满了困惑，他为我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必须要全心的信靠，而且依赖他，觉得他确实是能够帮助我。我觉得那样他是不是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存在？
当然也要小心避免迷信的成分在啊。我记得以前我一台那个影印列表机坏掉了，我怀着无比的信德给他洒圣水，他还是活不起来。
这样好像有点困难。
对，
那神父
有这个迷信的身份在里头。
我知道，其实，在你这个整个牧灵的过程当中啊，哈，很长的时间，神父是不是有自己很特别值得纪念的圣牌？
我自己个人认为，圣牌的纪念性。像这个我们今天读到故事的作者一样啊，他通常来自于给圣牌的那个人，或是那个圣牌的当时的意义，那个意义为我很重要，所以连带的我对这个圣牌也很重视。亲人给的啦，或者是我处理身体的时候拿到的啊等等的，特别有纪念价值，所以我会去留它。自从我听了我刚才跟你讲的那故事以后，我就觉得天主本身当然比圣牌来的重要得多。
当然
我自己没有那个佩戴装饰品的习惯，所以我除了手上一个那个念珠戒指之外，我自己都没有。我到处送人家圣牌了，但我自己都不太佩戴圣牌。
可是圣牌对很多小孩子来说哦，它非常有意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台湾的狄刚总主教，那时候他还住在主教公署。有一次我的孩子呢，就是也是陪我，因为我要去领监证圣事，所以我要先上课。我去上课就带着他，然后狄总主教看到他们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就从他的兜里面就抓出了两个圣牌，说这是祝圣过的哟，非常重要，你要放在身边。不知道是老人家的心意还是怎么样，那个圣牌就这样一直跟着孩子一直到现在，你随时看他的小皮包里皮夹里面打开来就是那块圣牌。他不特别，但是也许为这个孩子来说他有非常大的意义。
它有点像是一个照片，我们随时看到它，随时想到天主，有这样子的功能，我觉得。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圣牌也好，或者是对你的念珠也好，当然你要竭尽心力的去保管它啊、哦，在它能使用、在它能发挥功能的时候呢，你都要好好的保管它。不过最重要的就是神父一再提醒我们的，你的信德呢？当你有信德的时候。无论他是不是祝圣过的，为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次再会。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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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将你代替，没人能阻挡隔离，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我至高山要你同行，灵神不清你牵引，熟悉的声音传达爱的讯息，温暖的神秘融化冰冷寂静。